唱持戒修学出，怎能具足诸功德？这莲柱上文说，我们学佛要修学菩萨道，那么如果您能够对佛的信心完备，很有深厚的信心能够持戒，能够修学出的话，那么就能具足一切功德。具足完备的意思就是对于一切功德呀，由持戒修学处之故呀，就能够圆满而备足了。诸功德总包含福慧二言的功德，福德智慧两种庄严的功德都能具备。因为成佛呀是福慧二言的两足尊，故意佛两足尊，两种满足，就是福德满足、智慧满足，福德智慧两足了，才叫做两足尊，不是能抵抗啊。那么这个如果能够持戒，能修学处，学处的范围很大呀，包含从因治国一切修法，所以就能具备一切功德，福德智慧两种庄严都能完成。戒能开发菩提本，学是勤修功德地，这两句呀、分别解释能持戒成功的，能修学处成功的原因。因为持戒能开发菩提之本，开显比如说门关住把它打开来，实际上无上菩提的门啊，过去一向关住的，现在由信佛依法持戒的缘故啊，能够把这个菩提大道之门打开了，同时能够启发自己本有的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做佛，那么发现本有的佛性，同时启发出本有的佛性的功能来，由此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戒为菩提的总根本所以六十华严这一句话，他把它翻成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信戒他用两句啊来解释这个持戒的意义。他说戒就是无上菩提的总根本，所以修学佛法应当要完备的来受持佛所制的一切清净戒法，看你站在哪一种岗位上就该持哪一种戒那么学佛第一步最先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就是佛弟子那么然后进一步才学习持戒，那么在家五戒可以随分随地受，最少能持一条戒也是功德，当然五条戒都持，满分优婆塞优婆夷当然是最好。所以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此应当具足持净戒一般传戒的戒坛呢都会把这两句话拿来做标语，写出来贴在这个戒坛的周围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早期的戒坛我在大仙寺光复以后第一次受戒，跟我在狮头山第二次传戒那么凡是过堂吃饭回向的时候啊，都是念这两句，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都是用这两句做回向句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戒法的重要性学是勤修功德地，学处因为句诵啊限定在七个字，所以学处两个字不能同时都写上，只用一个学字来代表学处，学就是学处， 学术就是佛所知的佛所说的一切法，他能，你如果能够勤修的话，就能成就一些功德，戒，他能止恶防非，由此啊，我们本性的菩提根本就能开发，学如法修学一切佛法，为众生清净心地的总根本，所以学是勤修功德地，显示持戒重要，如法修学也是重要。戒如何重要啊？大书里面解释说，如果不持戒，尚不能得戒赖野干之身，狂于菩提。那如果不持佛戒的话，连这个戒赖野干之身也得不到啊，何况是要成佛呢？连人身也没有办法保持住。戒赖野干身，戒赖是一种病状了，皮肤病啊，野干是一种动物啊，狐狸啊，跟山上的那个狐狸同类的啊，不过稍稍有一点不同啊，野干它的身体比狐小一点，比狐狸稍微小一点，而它很能上兽，在兽上过生活的，那么这种动物啊，它也是个多疑，而且是多病的，戒赖野干就是这种的小动物啊，它的皮肤容易生病，生那个疥疮啊，这身体经常有病，所以称它如果有病的野干就是戒赖野干啊，那么称它这种人如果学佛不持戒的话，连畜生道的像这个有病的野干的身体你尚且得不到，别说是无上菩提了。大叔这个话有根据的，他是根据这个有一部经叫做《大奢遮女劝子经》，《大奢遮女劝子经》这部经有十卷，里面有这么一段文，他说：“一切功德助道之行，举要言之，以戒为本，持戒为实。若不持戒，乃至不得戒赖野干身，何况当得功德之身。”这是大沙遮尼见子经的原文，他说一切功德法都以戒为本，持戒为开始第一步，他说如果一个学佛的人连一份戒一条戒都不能持，都不能持戒的话，他连这个戒赖野干之身也得不到啊，那么别说是功德庄严的身了，更是得不到了。那么野干是个畜生道众生，那就是堕落在畜生道里面了，所以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说，五戒不专呐，人天入劫。但如果你五戒连一条戒都不能持的话，那你人间天上的门路就断绝了。五戒啊，通途五戒最起码它能够使你保持人身不失啊，最起码在五戒里面也能持个三两条啊，才能够保持住比较差的人生。五戒都持好的话，那人生就庄严了，就具备功德。所以戒法呀为维护佛法的总纲领所以呀戒经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欲得升天上，若升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损。想要升天做人的，必定要如法持戒，不持戒就没有办法升天做人所以应当要保持这个戒，好像保持自己的脚一样，损坏了就不能走动。学是勤修功德地，你单持戒顶多啊升天做人，人生不失。可是要得究竟解脱，必定要进一步修学一切佛法。 佛法的从因治果一些修行的方法，就从菩萨道的实性到实地到等觉，这些从因治果的一些功德都叫做学处，具备这些功德那么才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些学处啊，就是人生种种功德的这个地方，好像大地能生长一切一样，所以叫做功德地啊。学是勤修功德地啊，地一种是比方啊，把这个持戒修学处看作像大地一样，它能生长一切万物啊。那么有持戒有修学处，那么就能使你一切功德都能生长，都能成就。一切即学常顺行，一切如来所称美。你看这一句一切即学常顺行，就可以知道前面的那个戒跟学处是两回事。学处不是单指戒啊，因为这里明文有说一戒即学啊，学就是学处啊，戒并即学处，可见戒跟学处是两回事。戒归戒是毗尼毗那耶啊，学处是法啊，就如佛所教的一切法，从初发心修学佛法啊，声闻法菩萨法一切包含在里面，一直到究竟成佛之法，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学范围非常之大，就是学处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除掉戒法之外，其他一切法通通凡是佛的正法都要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把戒说作学处啊，也就是显示戒它能够成就一些学处功德。常顺行也要注意这个常字，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学佛难就难在发恒常心，学佛的难啊，难就难在发恒常心。初发心啊都很猛烈的，道心都很坚强的，用功很肯下死功夫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呐，如果他没有得到什么感应啊，或者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他就觉得哎，佛法好像他虽然说这么好啊，我做了这么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哎，他慢慢他的信心就摇动了哎，到了严重的，到了最后啊，甚至严重到整个信心都丢掉了。所以世俗有这么一句话啊，说这个学佛学久了把佛都忘掉了，有这么一句话说，一年两年佛在眼前，三年四年佛在半天了，距离远了好多了，五年六年佛转西天了，没了，可怕。这就是没有发恒常心，没有发恒常心，久了变成老油条啊茶戏三更半，冰落三更半，还是一样差不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学佛，那很糟糕，顶多种种善根，才学的时候勇猛精进，那个善根种下去啊，将来总是有一天会得到解脱的。藕益大师说总之他们都是以三宝为所关境，我不敢轻之以，我不敢轻慢他他虽然以后懈怠懒惰甚至堕落，但是我也不敢轻慢他，不敢轻视他。为什么？他总之在佛法门中，在三宝门中曾种下善根以三宝为所缘之境，佛法是三宝做他所缘的境界那么纵然后来他失掉了，可是他已经种下善根，迟早有起解脱的那一天我不敢轻视他，我不敢轻之以。所以这个常，经文里面的那个常字要特别特别的用心注意一戒即学常顺行顺是随从的意思，随顺的意思随顺住佛所说的戒法，如法去修学行，就修学不会说是一仆十寒 他不会有这种情况，天天如是，日日如是，年年如是，近未来即如是，那才叫做常，天天如是这个样子，那就叫做常。这种恒常心能够发得起来的话，成就就有希望。假如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那么一仆十寒，那就难了，顶多善根是种下了，解脱到哪一天莫灾呀了，所以要常，读经，对这一类的字，你要特别的注意它，那同时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常了，中间有没有碰到逆境而退失了，这值得我们好好去反省，假如你能够一切即学常顺行的话，一切如来所称美呀，美呀就是好，十方诸佛都在哪里赞叹你，哎，了不起呀，善哉善哉，你这位善男子善女人真是能够如法修行，不错，诸佛都是异口同音赞叹你，一切如来所称美。我们平常不妨自己观察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得到诸佛的称美呀？是不是能够得到诸佛的赞叹呢？就是看你有没有一切即学常顺行。只要你能一切即学常顺行的话，那就能够得到诸佛所称美了。后边还有一首句颂啊，分别说明，如果您能够如法修行啊，就能够得到供养佛，成就供佛的殊胜功德。所以经文说，若常信奉于诸佛，则能心即大供养，若能心即大供养，彼人信佛不思议。这就是信佛所成就的功德，财发供养由此都能成就。若都是假定之词了，你如果能够这样做，这个若啊，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做，拿自己说，我如果能够这样做，若常常信奉于佛，这个若常信奉于诸佛，有前面第一句的翻版了啊。如果你对于佛有决定信心的话，则能心即大供养啊，心升起呀。这个心就前面的开发，开发的意思，能发起，能兴起，集去集，能去集很多大供养的功德。供养为什么有大小啊？财供养、法供养，如法修行的功德，供养的功德最大，所以叫做大供养。这个大供养也是前面曾说过的，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乃至不利菩提心供养，那叫做大供养，就是如法修行就能成就大供养。香花灯果固然是供养，那是财宝方面世间事物的供养，但是香花灯果的供养功德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是能够如法修行的供养呢？你不要小看香花灯果供养啊！哎，我在有一部书叫做《冥想记》，《冥想记》里面呢、啊，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故事啊、哦，我好像没讲过。从前呢、啊，唐朝以前喽。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姓陈，尔东陈呐、啊，名字叫做秀元，现在人做秀的秀了，他不是做秀啊，元，晋元的元呐、啊，这个人叫做陈秀元，是银川人，就是河南开封的银川人，他呀，在当时做大官，官位到衡州的。这个知府就等于现在的省长还要大哦，那个时候的衡州范围很大的 啊，横是那个横山的横啊。他官位到衡州的知府，啊，到了他60岁了，啊，他书本上写的叫做儿顺之年了，60而儿顺呢，啊，那么儿顺之年当然就是60岁左右了。这个陈秀元到了60岁左右啊，他在官府里，因为平常他也信佛，他学佛，啊，他对佛法也蛮有研究。有一天，他在看佛法里面讲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这个四谛因果的道理之后，看过之后啊，到了晚上。他临睡的时候啊，他还一直想着这个因果的道理啊，就相信有3世因果了，一个人必定有过去生、过去世、现在这个身体现在生、现在世，那么将来也有未来生、未来世，他就想这个3世因果的道理。躺在床上没睡着之前呢，他心里老是在想，哎，既然有3世因果，我修缘，我得想想，我过去生是怎么一个人啊？我前生是什么样的人啊？能不能蒙三宝加倍，让我知道我前生是怎么样的人？哎，还有，我为什么今生有这个身份？啊？在这一生当中60岁了，还算是官运很通啊，蛮不错的，很调顺的做大官呢，一直到今天，在人生来说很好，相当之好。他可以说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啊，但是他很平顺的到了今天60岁还是个官，还是个大官，而且当时政府对他有深深的信赖。他老是这样想，一方面在想佛法，想他所修的法门，一方面在想这个他自己想我过去生是怎么一个人啊。哎，正在想似梦非梦，又不像睡着又像睡着的这种境界，看到自己前面天空中啊出现一个天桥，很长很庄严的重宝所成的天桥，有一点弯弯的，桥很宽桥上面呢好多人在来来往往，都是穿着很庄严的世界上没看过的人。他不知不觉突然之间自己觉得就坐在那个桥边呢，桥很宽呢，他就靠着这个桥栏的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很高的凳子样子啊，他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坐在那个桥上，就这个上面桥上，他忘掉自己这个床上那个人，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好多人来来往往，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来了这么一个人，一个女的，30岁左右，上身穿的蓝色的这个背心啊，下身穿的白色的绸的裤子啊，这个像看起来30左右岁的女人站在他坐的左边啊。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又是一个女人，穿的白衣服，手里拿了一束花，很香的好花，站在秀元的面前。他坐在那个桥栏边呢，就站在他的面前稍稍有点距离啊。这个人呢长相也是一个中年妇人啊，是个女的啊。那么看了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心里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心里在想的时候，前面拿住发梳站在秀元的前面的这个女人呢，就对秀元说了，他说：“你要知道你的前身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 就是你的前身，我都是你的前身，你的前身就是我，现在我这个样子就是你的前身啊。他这个哪一束花站在秀园的前面的人呢、啊、这个妇人说过之后，他说你为什么会有今生啊？我告诉你，这一束花就是我你的前身啊，用这一束花拿去供佛耶。你尊敬三宝，你很穷，你是个跟就是我把这束花拿去供养三宝，以这个功德得到你今生之身。这个话说完之后，他又指到左边站在左边的这个穿蓝背心的女人，他说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前身，那就是我的前身，站在你的身体左边的那是我的前身，那是也就是秀园的第三身，再往上的从金身算起的第三身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隐隐听到有一种隐乐之声，他就陶醉在这种境界当中，突然之间醒过来了，又在床上啊，似梦非梦，清清楚楚。由此可以知道，陈秀元今生做一个大官，又是转女成男，就是那一束花供佛，花供养佛，供得不得了哎，好大好大耶！你不要想做大官呐、啊，一些女众的这个佛弟子们，你如果想要转女成男，学这一套啊，你学这一套。好花供佛转女成男，很好的这个印证。这里面有很多很奇的事情，既然是他的前身，他怎么能够现出来，为什么会有那个样子啊？前身又前身都现出来，由此坚定他的信心啊，从此之后很用功，很下功夫的修学佛法啊。那么他这个故事一方面现在哪来说明啊，供养佛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供养佛的功德多大呀啊，他这一束花哪去供佛就能转女成男，而且还做大官啊。那么在当时啊都是非常的啊，这个很顺啊，一生都很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这个故事啊出在《明祥记》，而《法院朱林》里面也引用啊，我只是用白话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奇事啊，很神奇的感应。哎，你今天晚上还没睡着之前也想想看，想想看你的前身怎么样、啊、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感应出现啊？这是说持这一束花供养成就如这么大的这个殊胜福报啊，所以三宝门中福好修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差不多，它的原则都是真实的啊。那么只有众生的这个业力呀、啊、所造的业太复杂太多太乱了，所以没有办法一一单纯的表现出来。像这种情况就是他过去生也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所造的业很单纯，没有很复杂，所以能够从第八阿赖耶识当中啊显现出他本有的那些这个过去的影子啊，都能显现出来。这就是你如果信佛心即大供养，别说是法供养、财供养，就香发灯国供养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何况是如法修行，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若能心急大供养，别人信佛不思议，连环啊，我又回到原来的本位上，能够供养佛这个人 能心即大供养来供养佛，那么彼人就指有信心如法修行的人呢、啊。这里可以包含我们大家在里面，只要你照这样做，一样能够信佛不思议，成就这个信佛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上面是信佛，接下去有一首居松啊，信法，佛法生三宝吗？信法所成就的不可思议功德，看这经文。若常信奉以尊法，这闻佛法无厌足；若闻佛法无厌足，彼人信法不思议。这一首句诵信法，佛法生三宝吗？前面讲信佛，这里讲信法。在信心上，你对于佛法的信心，能够恒常有这种信心，尊敬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宝，尊法，这个法就是整个法宝，包含经律论三藏一切教典，包含八万四千一切法门，通通包含在里面。你能信奉佛所说的一切法，假如你对佛法有彻底的正信的话，这个人那他对闻法就没有厌足之心啊，喜欢听法啊。你如果没有善根，你不会想要闻法；没有善根，闻法也不肯接受。善根前，闻法也得不到真实的这个信心升起来，因为他过去的善根不够，所以我们要好好培植善根。那么要培植善根，又从闻法下手。这闻佛法无厌足，这是转喻词了。那对于听佛法，闻是听啊，耳根闻到佛法的法音，发出耳识来了解佛法啊，没有厌足之心啊，无厌足就对于佛法不会升起厌离之心，不会升起满足之心。对于世间五欲等啊，应当要少欲知足。那么对于佛法呀、啊，应当要含信用兵。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啊！所以您能够对于文法无厌足的话，你对于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怎么样子对于佛法尊敬而无厌足？华严经本身这种文字很多很多，后边十地品啊，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八十华严有三十九品啊。现在这是贤首品，后边十地品是第二十六品，十地品第二十六，就是二十六品的这个十地品里面呢、啊，第三，这个发光地啊，这个欢喜离垢发光宴会啊，第四是宴会地，第三发光地，十地品的发光地里面呢、啊、有一段文。经文在八十华严的第三十五卷，就是第三发光地的后段文呢、啊，有这么一段：禅善巧决定观察智，不离善巧多闻。前面我把它略掉了，因为这里讲这个善巧多闻的话，就是可以做这段文的解释。菩萨如是观察了之矣，备于正法勤修修习，日夜唯愿闻法、喜法、乐法、依法、随法、解法、顺法、道法、住法、行法。接下去那一段文我把它略掉，接着又说，如果能够这样子欢喜喜爱佛法的话，他对于佛法无有恭敬而不能行，这个人必定是很恭敬的尊敬佛法，无有恭敬而不能行，无有娇慢而不能舍，无有诚事而不能做， 无忧勤苦而不能受。真正爱法、喜欢佛法的人，闻法无厌足的人，他对于佛法是彻底恭敬的。啊，看佛经，经文就是法宝，供在桌上，恭恭敬敬的看，啊，恭恭敬敬的那个读诵。刚才有人发心说是最好有个金架子摆在前面啦、啊，我们把这个金啊放在金架子上面，这样来看当然是更好啦，是不是有需要啊？但是这个有两点原因，如果以听众来说嘛，因为我们这些大众来听经的，有的时候人多，有的时候稍微少一点，而且也没有办法固定。如果都要用金架子摆起来的话，有的时候有许多不方便，而且有了金架子碰到桌子它会有声音，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啊！你也一个金架子，我也一架子，一个金架子，大家都在咔啦咔啦，这样子把这些金架子的音都录到这个录音带里面去，将来听录音带的人一方面听到法音，一方面咔啦咔啦，不大好，不大好，所以只好省略不用啊，简单呢、啊、就是放在桌子上平看，应当是可以的啊。那么省掉这些麻烦，这是第一。第二，收藏也很麻烦，上百人听就要上百个金架子摆起来就很麻烦了啊。所以一般呢、啊，我从我讲经几十年来，也很少看到一个讲堂里摆着金架子让大家这个放着金本子的，因为实际上有很多不方便，所以纵然有人发心啊，但是这是不方便，只好从略。这是约听众方面讲，或者有人说，那我们听众是可以省略的，那么法师你讲经为什么你不用金架子啊？我这里可以摆架子的啊、哦、可以把架子摆起来，我是个法师，把金架子摆起来啊、把经文恭恭敬敬放在金架子上，摆起架子来讲，不就更好吗？各位要知道，我不喜欢摆架子，我从来就不摆架子，我没有法师架子，那么因此我讲经也就不用架子，这是开玩笑。真实的话呢，我放架子有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啊，现在我的年龄已经接近70啊，那个记忆力也比较差了，那么凡是要讲的总的体要把它事先准备啊，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我要翻的时候前后翻到哪里不一定啊，在架子方面也摆不平啊，不大好放。一方面经如果摆在前面呢、啊，如果也是把金架子摆起来的话，挡住视线，坐在我前面的人恐怕就不大好方便呢、啊、看到这个讲座啊、因为这个架子小的话摆不好，经本大的话挡住视线，那么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光耳爱跨嘴啊，都想讲话要看嘴巴啊。讲话不看嘴巴好像是不恭敬，哎，那我把架子摆起来挡住我的嘴巴不让人家看，这个好像不大礼貌，所以因此我就索性不用了。我不是没有金架子，我有好几个，我有好几个架子可以摆，就是我就不摆架子就是了啊。本来我的眼睛平看是并不理想的啊，架子摆起来看是更好，可是我在这个地方讲啊，看的是很少，可以不大看，经文嘛字大呀还可以，那么我自己要看的这个体要啊，现在是不写不行啊，写也没办法，因为我写也不方便，那好的，我有影印机，我就用影印啊把它放大影印剪贴贴起来，那么摆在这边呢，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翻用，为什么必定要这样做啊？我恐怕讲漏掉啊。我好像现在有这个今年开始觉得有一点的电源不足的情况，现在台电源也不足啊， 我的电源也不足，有的时候我的脑筋啊会忽然之间停电，会停电，这个一停电麻烦来了。哎，我明明这首句诵这个句子很熟很熟的，非常之熟，可是讲的时候啊，讲到一半念了一半了，后边突然之间停电了，突然之间停电了，讲不出来了，后边两句没了，这不行。这样子啊，前后不能连贯，会出了这个问题。今年发生，不是今年，应当是去年了，因为年已经过了，我一直在想着去年的事。去年就发生这么有好几次，我有一次很清楚的记得，普贤菩萨站在普贤菩萨的那首句诵啊，《华严经》里面的句诵啊，我天天念呢，天天念。天天第一次上我自己自修的功课的时候，我必定要念的，普贤身相如虚空，一真而住非国土，接下去后面两句我就想不出来了，突然之间停电了，突然之间停电，后面讲不出来，糟了，这怎么办啊？后面接不上去，就不晓得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看我天天念，念了几十年了，念了几十年的句诵啊，他会讲的时候想要用他的时候，他会突然停电，不方便。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事先准备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需要讲的哈，我必定要把它印出来贴在这个地方。万一后面两句想不出来，我可以翻啊，我摆在哪里可以翻，翻出来就可以讲，免得中途发生停电情况啊，电源不足而停电了，那没有办法事先跟你宣布说我什么时候要停电咯，没有办法，他临时突然之间停了，就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因此我从此之后啊，我很认真不马虎，我必定要把准备需要讲的我把它剪贴下来，引印出来，剪贴下来贴在这个我自己的原稿上，那么讲的时候需要它就把它摆出来，那么因此我就不能摆架子，摆出架子翻起来就很麻烦了，所以因此我讲经也就不用金架子啊。这是题外之话啊，因为讲到这里不能不说啊，因为我们对佛法有恭敬心，无忧骄慢而不能舍，无忧成痴而不能作啊，无忧勤苦而不能受，未乏再苦也能忍受啊！若闻一句未曾闻法呀，深道欢喜，胜于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啊！听到一句不曾听过的法，高兴得不得了啊，胜过得到三千大千世界满满的这个珍宝。若闻一句未闻正法，深道欢喜，胜得转轮圣王位呀！得到一句不曾听过的正法，那欢喜的好像得到转轮圣王的地位还要高兴。若得一句未曾闻法，能尽菩萨心，说这一句话你如法修行能够使你的菩萨道清净，胜得地势梵王位，住无量百千劫。那么我得到这句话能够尽这一生用不完了，那我胜过得到地势天王的地位，大梵天王的地位啊，在这个地位里住一百劫一千劫无量百千劫，那我胜过他多多，听到一句法胜过这种的享受多多了。所以真正能够信奉以尊法的，这闻佛法无厌足啊。那么然后中间一段文我把它略掉，接着又说，菩萨如是发群精进，求以佛法，行菩萨道的人能够这样子很努力精进去求佛法，如其所闻观察修行，按照自己听到的闻而思，思而修，观察修行，观察就是思此菩萨得闻法已，摄心安住，以空闲处做事思维。这个菩萨听到这个佛法之后啊，他在空闲的地方他会这样子去好好的思维，如说修行来的佛法，非但口言而口清净，他知道听到佛法之后啊，按照佛法里面如法去真实修行，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哎，你们把这个十地平第三地的这一段文，把它请到这边来，当作注解，好的不得了。以经解经，哈哈，不要写注解，以经解经，经文里面他自己有注解，就把后边第三地的经文把它搬到这边来，当作注解看，怎么样叫做这文佛法无厌足，很清楚了。啊，所以喜欢文法听到佛法想文法的人呢、啊，如渴思甘露，如风念好蜜，这也是后边十地平里面的文字。好像一个人渴得不得了，喉咙很干呐、啊，脆耷了，想要有甘露水来滋润，如渴思甘露，以这种心情来文法，如渴思甘露，法就是甘露法水，滋润我的心田。如风念好蜜，这是比方，风蜜蜂啊，蜜蜂啊，就是那个蜂蜜做蜂蜜的那个蜜蜂，它念它的好蜜，这个蜂啊，做蜂蜜的蜂啊，蜜蜂啊，它飞出去，无论飞到多远呐、啊，它的心地里不会忘掉它的蜜。他的窝里面所做的所让的蜜，他不会忘掉，忘掉他就不会回去了，所以他一定不会忘掉，无论飞多远，他采风采花采好了，他必定就回到原来的自己的窝的地方去啊，让他的蜜，所以如风念好蜜啊，不会忘掉。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知道这文佛法无厌足，这文佛法无厌足这个道理呀、啊、没有说完。我想要讲月灯三脉经里面有说多闻有十种利益这文佛法无厌足没有讲完，没有讲完。这文佛法无厌足我还想多闻有十种利益，在月灯三脉里面讲的，我要把它这个揭露出来呀、啊、留下次讲啊，然后。